是那个。
我们这个圣经概览的课程呢，进行稍微特殊了一点啊，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啊，咱们都是老同学啊，这个都有的听过很多遍了，所
不
以我
是，有
们
一个新朋友，
啊，我看到有一个叫郭诗清是吧？
郭思琴，就
啊，
是
郭
那
诗。
个 Christmas 来我们教会的，
啊，
啊，他拿到了最后分的礼物，一个经文，他觉得他今天跟我讲的，他觉得有针对他的，他想上去讲的，但是因为时间太仓促了，就没上成功。想上去分享的就是，
这个现在可以分享我们一点点吗？
哈哈，我今天看到那个我们老会长，我跟他说了，我说我上次圣诞节参加你们那个圣诞节的那个联欢会，我说挺好的，最后我说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就是最后发礼物。每个人都有一个礼物，然后还有一个上帝给你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就拿到了。哎，拿到了以后我一看，哎呦，我觉得非常就是非常是就是真的是非常感人的啊，就特别适合我。然后呢，我说呢，那个我看到那个牧师吧上去分享了。分享啊，就是我说我也挺想分享的，因为我觉得这那天的那个，就是我收到这个上帝的那个礼物啊，特别有针对性。可是我那天看到，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紧嘛，比较短促，后面还有人发言，所以我说我就没有发言，但是我是非常感动的。然后我说我们这个结束之前要吃饭了，我就想去看看篮子里还有没有礼物。我就想给我的先生啊也拿一份，看看上帝给他一些什么祝福，什么那个，然后我去看就没有啦，
没
全
了。
分完了。分完了以后呢，那我就觉得挺遗憾的啊，我不知道上帝想跟他说些什么。然后呢，后来圣诞节的时候，我朋友来我家，我就把这个事情呢就跟他分享了，他说。你没有拿到你上帝给你的，给你先生的礼物，就是上帝告诉你，只要你做好你自己，你先生就做好了。哈哈，那我就今天我看到我们老会长吴景波嘛，我就觉得正好，我就跟他分享了我这样一个小的一个感受吧。哎，啊，就是这样，好。
好，这个其实每年呢，我们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啊，这个发礼物，这些经文呢，也是不是因为每年都有150节经文，随机从中选出来的。所以
对，
这个当然也是经过挑选的了，不可能是把所有的经文，那这太多了，对吧？也是经过一些挑选的。但是很多弟兄姊妹拿到以后呢，都是感觉到这个很受鼓励的。所以真的是感谢神啊，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经历的越多，那我们对神的认识，就越加深刻啊，越加真实。所以，就像老朋友一样啊，你打交道多了，你就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了。感谢主哈。所以我说，大部分了，不是说所有的啊，大部分，都是咱们的老弟兄姊妹了啊，这个圣经概览呢，可能也有的听过好多次了，因此呢，我们的这个课程呢，也必须是有新鲜的内容啊，不断的补充到里边来。那么上一次咱们结束的时候啊，已经把圣经概览的这个大概内容呢进行了回顾。所以就是把整个圣经啊再捋一遍， 那么今天本来呢是应该是这个也是啊，这个 introduction 就是导论啊，今天第一课，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呢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开课了啊，这个所以上来的人数呢，没有按照预期的，有一些弟兄姊妹应该上来的都没有上来哈，那么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啊，或者说是。在过去的圣经概览的课程当中呢，觉得有哪些比较遗憾啊，或者说有什么想法是吧？那么呢，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分享啊，提出来告诉我，然后我们看看怎么样来调整啊，能够更加适合弟兄姊妹的属灵需要。那么当然了，圣经啊是活的。神的话是活泼的，别说我们查了十遍啊，你再查十遍，再查十遍，这个上千年啊以来，历史当中犹太人啊、基督徒，都在 不断的读这一卷书哈、仍然有不断的新的内容出来，所以这个我们不用担心圣经没有新的内容。只是我们在分享的形式上、内容上呢，看看怎么做一些调整哈。所以弟兄姊妹也为我祷告啊，我们能够从主那里领受新鲜的这个属灵的供应，好吗？好，我们先为今天晚上的时间呢，我们一同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虽然这个世界按照你经上的预言，主啊，也是按照你的应许，我们知道你快要来接我们的日子了，快要到了。主啊，这个世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挑战、灾祸、危险，而且这些危险呢，都是到了这个毁灭的境地啊，就像我们。拥有了核武器啊，这核武器的数量已经可以把地球毁灭很多次。说我们人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知道啊，这个世界已经到了随时随地可以结束的时候。主啊，然而你却为我们预备了新天新地，永远天上的家乡。因此，主啊，我们的内心并不恐慌，感谢你拣选我们，拯救我们啊，并且。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了解你的真理。主啊，我们深深的向你献上感恩。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我们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使命。主啊，也就是你应许的得救的人数尚未填满。主啊，我们不单单是要学习你的话，更要应用你的话，更要传播你的话。主啊，愿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应用和传播的人。主啊，我们学习的时间是短暂的，应用传播却是一生之久的时间。主，愿你与我们同行。主啊，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开始新一轮的圣经概览。主啊，把我们这新一轮的学习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不断地向我们说话，供应我们灵里的需要。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主啊，按照你自己的美意为我们成全，谢谢主，祷告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好，今天是第一课啊，这个我们还是多多少少稍微来介绍一下圣经。啊，和圣经概览这个课程。那么圣经啊，我们简单的来说呢，它是一本legal document 啊，是一个法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文件。所以它虽然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文学题材啊，有历史，有诗歌啊，有律法。有这个见证啊，各个方面的，但是综合起来呢，它的性质，它是一本 好像是移民法一样的，啊，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一本文献。所以呢，既然是法律，啊，那么它是完整的，它是系统的。那么，圣经是神单方面与人类的立约，借着先知啊，以色列这个民族做中保，来跟人类单方面立约的，所以他不需要跟我们商量啊，他单方面为我们立约了。那么这个既然是法律效力的条文啊，这个文件，那么这个呢就不能由人来删减啊，或者说是增加啊，这不行啊。好像我们这个交通规则啊，你开车学交通规则对吧，这个交通规则本身它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这个交通规则呢很重要，你要开车啊，它非常重要。但是这个交通规则呢，你不能按照你的喜好来增加或减少，对吗？你不能说这个不合理啊，我觉得应该那样啊，这个我觉得不大够哈、啊，我觉得再加上这个可能更好哈、啊，这不行，啊，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啊，那是由政府的交通部来决定的，所以圣经也是一样，而且圣经不可以偏废啊，有的教会只读新约不读旧约，这不行，是吧？有的呢，这个先知书不读啊，这个只读一些什么箴言啊、这诗篇啊啊，所以这个有一些圣经的单行本啊，只是新约加诗篇是吧？旧约的其他的部位的部分呢？当然了，这个新约加诗篇它，它不是完整的出版啊，但是这个呢，也多多少少我们感觉到呢，就是说有一些部分被强调了，而有一些部分呢被忽略了。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圣经必须是完整的、系统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圣经概览这个课程啊，就是要教大家对整本圣经啊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这个当然不可能是太深入的了啊，一个概念啊，一个概念，然后呢，就像一个骨架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在啊每日灵修的时候把里边的内容加进去。那么当我们有了这个圣经概览课程的这个框架以后呢，这个也帮助我们不要犯断章取义的错误啊。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准确的知道啊这个经文出在哪一个这个部分啊，上下文大概是怎么样的，总不至于把旧约读到新约，新约读到旧约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圣经概览的课程呢是很必要的哈。那么在这个学习啊圣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哈，神不单单是说话的神，同时神也是做事的神，所以万物是被他造的，同时呢也是被他管理的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边就是说啊，他用全能的命令的托住万有啊，托住万有。因此呢，圣经才有了很大内容的这个预言啊，圣经里面有预言。那么圣经里面也有呢，就是启示，历史的启示啊，比方说摩西啊，他写。在他早之前的时候啊，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的故事啊，这个历史，这都是由神掌管历史的神，他不单是创造的神，他还是掌管的神，所以历史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往前发展。所以呢，这个整卷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涵盖着整个人类的 历史。也就是说，圣经这一本神给我们立约，它的中心核心内容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做他爱我们、拯救我们的见证。当然这里边的内容非常丰富啊，内容非常多，但这个是核心内容。因此神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它不是随机的，而是计划好的。那么这一个计划呢，就是透过整个人类的历史来展现出来。人类的历史其实不长，从创世纪神的创造到今天6000多年的时间啊，一共6000多年的时间。这就顺便要说一下，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就会问了，科学家这个不是认为地球有几十亿年吗？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进化论，是吧？弟兄姊妹，进化论是科学吗？是不是科学？
不是，
不是吧？
嗯，为什么不是？也不可能是，永远不可能是，为什么？
因为进化论是没有的，人撰写出来的，人想出来的。
嗯，当然了，科学的东西呢，也往往是人，哎，有一个想法啊，然后呢，经过实证啊，最后证明这个是，是正确的啊，是这个叫科学。但是进化论永远不可能是科学，为什么呢？
与事实不符。
与事实不符。啊。进化论永远不可能是科学，因为进化论是历史。历史是不可能在实验室里边证明的，它不能重复。因此学历史只能凭信心啊，这个有一些历史根本没有证据啊，比方说这个我们问啊，到底诸葛亮这个人存在过吗？丁子梅认为诸葛亮存在过吗？大家都不讲话。
应该存在吧。
诸葛亮存在过吗？
历史记载。
历史过。
存在过。
啊，存在过。我们怎么知道？
历史
有什么科学方法来证明诸葛亮存在过？
看书。
历史记载下来吧。
科学能证明诸葛亮存在过吗？
这是一种记载历史。
啊？
它是一种记载历史的记载。
嗯。
究竟是有这个人咱们也不知道，只是通过看书，就因为也没法证明是真的是假的嘛。
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存在。
嗯，所以说，历史只能透过资料来相信它，
对，
存在
是
相信它存在，是因为历史上有写，啊，那么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历史记载，所以呢，我们才相信有诸葛亮这个人。
嗯，
但是到底有没有，是不是这个写书的人胡乱编的，是吧？因为演绎的嘛，是吧？这个我们无从知道了，
是
没办法知道。所以历史是不科学的， 历史是凭信心的，所以进化论永远不可能是科学，它只是一个假设的历史，而且不是当时的记录，是后来的人倒回头来编的故事，只因为是科学家编的，因此它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以至于很多年轻人认为人就是进化来的，世界就是大爆炸炸出来的，对吧？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欺骗。
但是还有那个人进化里头现在没有找到猿到人中间的进化的那个化石。
嗯，
没有，
哎，没有，没有找到，就没有这个
进化是连续，应该是连续的，对吧？所以这个既然变异是无定向的，选择是有定向的，那么淘汰的应该比留下的更多。可是在客观的化石里边没有淘汰的种类，每一个都是独立完整的生命，所以不存在那一些变异不适于生存而被淘汰的物种。咱们先不管有没有啊，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进化论它不是一个科学，是吧？那么之所以圣经它可信，是因为这是造物主说的，所以它可信。这个一个人知道自己出生的故事，谁最有权威告诉你呢？当时的接生的医生，或者说你的母亲。所以弟兄姊妹，咱们来读历史的时候，我们信谁呢？那我们相信，我们知道啊，相信进化论的人，他们所要使用的信心要比相信神的创造要大得多。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相信人被妈爸妈被妈妈生出来比较容易，相信人是从孙猴一样啊，从石缝里蹦出来不容易。我们相信一辆汽车是由汽车公司造出来的比较容易，我们相信一辆汽车是因为一堆烂铁在那里放上一个炸弹以后一爆炸就炸出来一个汽车，更加不容易。进化论之所以流行，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人心里边有一个本能的背叛上帝的意愿，所以人选择相信谎言。科学家撒的谎很多，是吧？科学家里边，哎呀，编造各种故事的，造假的啊，为了出名啊，为了拿研究费啊，为了搞这个搞那个，里边糟糕的事情太多了，对吧？现在呢，科学，我们不是不相信科学，我们应该与科学降降温啊。人们把科学神化了啊，什么东西说是科学，那就是不能质疑的啊，这个东西很科学啊，那这个东西就是绝对正确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科学不断的在这个所谓的更正啊，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啊，这个一会儿这个造了环境的问题啊，这个一会儿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整体上来说呢，我们看到啊，由于这个不敬畏神的人掌握了科学，利用经济权力来支配科学，所以科学就成了人类的毁灭啊！没有科学人生存，有了科学人毁灭，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我们需要更冷静更客观的来认识 而且更准确的啊，更正确的来认识科学。那么科学跟神的启示这不可平日而语，对吧？科学算什么呀？不过是对神的创造的一点点认识，局部片面肤浅啊的一点认识。人的认识的能力非常有限，对吧？人眼睛能看的有多少，鼻子能闻的有多少，对吧？我们的推理能想到的有多少，都非常非常的有限，对吧？可是人非常的骄傲，人觉得知道那么点东西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其实非常肤浅。但是造物主的启示跟人的科学在权威上来说不可同日而语，那是性质的差别，那是本质的差别。上帝的启示对人类的科学有绝对的超越性。进化论算什么，是吧？我很讨厌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学者啊，就说啊，上帝的创造不符合科学，是吧？真是为什么这么颠倒黑白呢，对吧？科学是什么呀？科学不过是被造的人用有限的头脑来认识上帝的创造，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是不是？
是的，是的。
哦，被造的头脑嘛，有限的头脑嘛，来认识 神为人创造的这个世界，知道那么一丁点儿，对吧？
对，探索终极，对对对。
哎呀，就狂妄的不得了了，就觉得好像自己什么都知道了。其实差得太远了，知道些啥呀，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把科学跟信仰要不分开看，它讲的不同领域的东西。科学必须符合圣经，不符合圣经的科学一定是错的，同意吗，弟兄姊妹？
同意。
为什么？
因为圣经是真理。
嗯，
圣经是最高的上帝的原则。
嗯。问题很简单啊。科学就好像一个修车师傅来解释这部车，圣经就好像汽车厂造这部汽车的汽车厂出的手册。如果这个修车师傅认为他懂汽车比这个造车的人更能解释，更正确的解释车，他错了。他对车的解释和造车的人对这个车的解释在权威上不在一个级别里边，这个大家能同意吗？
同意。
所以弟兄姊妹啊，在咱们的信仰的头脑里边，我们不是用情绪来哎呀说这个怎么样啊，而是我们客观正确的让它回归本位。现在世界不要上帝，把科学把人的东西推到比上帝还要高的位置，这是人的无知和反叛，对吧？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对吧？这个所以呢，弟兄姊妹啊，咱们认识了解这个当今科学啊对世界的产生的影响，咱们建立一个正确的科学观啊，建立正确的信仰观，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从生命的根基，从真理的根基，从客观真实的这个正确的这个地方呢来把握住。好，吴姊妹请说。
不是，你还记得有一次，美国的一个科学家， 搞海洋生物的一个科学家，他不是从美国到澳洲来，有一次他不是讲了，现在不其实不是进化，是退化。他从 海洋生物中10000年以前的虾是有1米多长，现在我们虾就是有十几公分，对吧？他不是也带了化石过来的嘛？所以其实好多生物不是进化，退化。你记得有一次这样的讲座的，对吧？
这个如果我没记错，可能是苏博士吧。
反正是从加利福尼亚那边过来的。我去听的，就是因为他也带了化石过来，就是你现在其实是退化了。你看以前的虾化石就有1米多长。
这个其实化石，哎呀，今天咱没太多时间来解释问题啊。我们对于化石的鉴定，啊，这个等等的这些东西呢，这里边都有，怎么说呢？都有很多我们并不知晓的一些东西在里头，对吧？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我们就迷信权威了，对吧？这个。是的，其实科学界里边少数的这个基督徒敬畏神的科学家，他们会比较客观的把这些问题讲给我们听。那一些非基督徒的科学家，他们只讲一方面的理，而且呢，用权威来压人，是吧？你懂什么呀？科学家做过多少年的研究啊？怎么这个那个？其实他并不能把真实的数据拿出来，那么只是用权威来压人，你不懂吗？所以他懂吗？所以他就可以，反正你不懂嘛，对吧？咱不能说人家胡说，但他胡说你也不懂，对吧？那么从圣经时间的推算啊，当然这个呢不太准确。因为犹太人和中国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纪年方式，就是虚年啊，虚岁的纪年方式。不过再怎么虚啊，也不会虚太多，对吧？所以我个人的计算了一下啊，大概创世纪的神创造的时间，以公元为算，啊，就是公元前4104年，啊，大概是4104年，那么再加上，23年，2023年，啊，那就是，神的创造到今天4120。七年，是这样吧？是吧？六千，
等于是说洪水以后是4000多。
哎，就是创世到今天啊，6127年。6127年，大概是这样。
这个创世应该你指的是人类呀，对吧？
人类和宇宙万物的出现，
从亚当开始，
6天的时间吗？
我觉得从亚当开始算，那么在这之前，你那个六日
，
那个神的一天就是我们人间要千年了。
哦，神是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这个是在神的这个眼中来看的，是吧？时间对神没有什么，可是时间对人很重要。
他以人的，
这圣经里面不是说的神的时间，这六天的创造，这是人的时间啊。
那
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那还没有太阳月亮，那怎么算一日呢？怎么算？
谁说没有太阳月亮啊？
那第四日才照这个。
那第四日才造太阳月亮，那么之前的时候的光从哪来的？
对啊，就说它那个光不一定是日光和星和月光啊。
这个解释是错的啊。当然人家愿意那样解释我们也没办法，对吧？
不是那样解释，因为定日子节气这个时候是以月亮和太阳的运转来定的嘛。
第四天不是神才造了月亮和众星，月亮、日光和众星，是在第四天的时候，神使太阳、月亮、众星、地球按照它的次序来运转了。
哦，
这个早就造好了。
对呀、啊，就是在这之前的运转不一定我们现在24小时啊。
24小时的定义非常清楚，在这个圣经的。第一章的这个第四节和第五节啊，就是说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什么叫把光暗分开了？
这白天晚上的
光暗分开了，就是使一些的物质不透光了。
嗯，
对吧？在这之前的时候物质空虚混沌，就好像物质是一片空气一样的，是吧？光是可以透过去的，看不见的，没有的，对吧？渊面黑暗，因为没有光嘛，都是水嘛，是吧？光是可以透过去的嘛。然后神说要有光，那时候太阳就出来了，对吧？那么一开始地是空虚混沌啊，那个大地已经有了，是吧？已经有了天和地嘛，已经有了，是吧？然后这个地。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是水啊，是吧？然后神说有光，就有了太阳了，对吧？然后把光暗分开了，也就是说地球它出现了这个光不透明了，光照不过去了，地球不是像空气一样，光可不透光了，是吧？然后这个有晚上有早晨，这就什么了？
头一日，
不，这是怎么了？有晚上有早晨，怎么了？
分开了
啊！
光成为昼，那个
是啊，有晚上有早晨，这怎么了？
为一天了吧？它是吧？
是一天啊！我说有晚上有早晨，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地球围着太阳转了嘛。
晚上是
转了
嘛？
地球旋转了，对，
地球开始旋转了嘛？
对，
早晨和晚上是怎么出来的？不是地球对着太阳自转而发生的吗？
对，
是不是啊？
是的，
所以有晚上有早晨，地球开始转起来了。
是的，有一头是，
所以转了一圈，它就这一天嘛，这一天的定义是非常清楚的。
是的，
是的，
所以第二天。就把这个，所以神的创造是以地球为核心的，是不是地心说这个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是地球是神创造的意义的核心啊，因为神创造这个整个宇宙万物是为人预备可住之地啊，是吧？人是创造的最终目的，当然地球是人在地球上嘛。所以地球就成了意义上的核心，是吧？哎，有人说有外星人啊，怎么回事？那这做梦嘛，胡说八道呗，是吧？你可以随便乱说嘛。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世界宇宙万物是为人预备可住之地，这箴言书里边告诉我们的，对吧？所以一开始就出现了地，起初神创造天，然后就出现了地，然后地是空虚混沌，马上把记录就从天地这直接就进入到地了，那是为人预备的可住之地，是吧？宇宙万物像一个大的帐篷一样的，让人住在里面，人可以在其中无穷无尽的去遐想。按照人的能力，人永远也走不出这个世界，也看不透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到底有多大，不知道。 是吧？宇宙外物，外物是外边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什么叫无穷大，你已经完蛋了，你想不出来了。
你不能走出这个什么这个范围是吧？
张叔，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他张叔问你呢。
啊、哦，我说你说这个说的对呀、啊，人不大能力走不出这个神规定的范围去。
对呀、啊。所以说，然后在第二天呢，其实神是为人类预备一个空间啊，生活的空间，就是在这个第二天的创造的这个空间里面。然后到了第三天呢，这个旱地出来了啊，在彼得书信里边，这个彼得后书啊，就说地呢是从水而出，又借水而成的地，所以两次大地的形成都是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第一次呢，就是神创造的时候。第二次就是挪亚洪水退去的时候，
嗯，
是吧？那么第一次创造的时候呢，大地的结构和挪亚洪水之后的地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是吧？在一开始的时候，地是一个，但是挪亚洪水之后呢，就变成了诸海岛。研究地理的人呢，他们发现这个众多的这个地啊，好像板块漂移了一样。那你把它拼到一块去，它好像是个完整。这中间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哎，你把它对，哎，似乎都是从那里掰出来的一块放在下面似的。
嗯。
所以呢，就有一个板块漂移说啊。
嗯。
那么，我们大概认为啊，这个是用信心来相信，因为当时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啊。这个大概挪亚洪水之后呢，
巴比塔吧，
巴别塔之后啊，
嗯，
人啊，就是想要聚，神想要聚、
嗯，
所以呢，上帝就使地理发生变化，一个呢变乱了人的口音，另外呢就是把人分散出去以后，
对。
用大海、大河、高山，这个严、这个干旱和这个严寒的冬天啊，这个把人就慢慢分开了。
对，
啊，
对，
然后人互相沟通的机会越来越少啊，这个方言就越来越形成，然后呢，基因叠加啊，种族特征就越来越明显，
嗯，
文化差异也开始越来越大。
嗯，交流那个犯罪的机会也越来越少，
也少。
是、
啊、这个在一起呢，可能
都是罪人，
对吧？
嗯，是的，
嗯。你看第三天的时候出现了旱地，就同时出现了植物了。
嗯，
啊，第三天就出现植物了。如果没有太阳的话，植物怎么生长？啊，那不咱们唱了一首歌嘛，哈。这个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吧？万物生长靠太阳，是吧？那没太阳，万物怎么生长，是吧？一切的能力都是从太阳来的，是吧？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在第一天就有太阳了。不过呢，在第一天的时候，太阳宇宙万物的这个运作，它的整体的规则和后来的时间还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呢，在动物没有出现之前，那么上帝就用这个日月啊星辰的变化来干什么呢？你看到了第四天啊，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和年岁，对吧？这样就有历史了，对吧？可以计算了，而且它非常非常的稳定啊，对吧？这个天体的运作非常的稳定，这才能做记号定节令嘛。如果它乱变化，那怎么定啊，是吧？
嗯，
这就出现了时间的参考。 所以我们今天出现了很稳定的这个日历，是吧？出现了很稳定的小时分钟，为什么会这么稳定呢？是吧？就是因为神所定的这个可以分记号年龄的这个宇宙天体的这个运作呢，按照神的命令变得非常非常的稳定。
嗯，
所以我们把地球对着太阳自转一周分成24份，就变成了一个小时，再分60份就变成了分钟，再分60份就变成了秒，是吧？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地球围着太阳转太稳定了，是吧？而且地球这个自转非常稳定，围着太阳转非常稳定，月亮围着地球转非常稳定，这速度非常非常精准。所以我们现在才会把这个一年万年历啊都编出来了，对吧？都可以推算，是吧？这就是因为在第四天神就命定了这一切。
老弟他给我到现在没吃了鞋，尝尝。
然后第五天就开始出现动物啊，动物和植物虽然都有生命，动物不是因为它会，仅仅是因为它会动，动物和植物最大差异的地方在哪里呢？弟兄姊妹，动物
有没有血？
有没有血？
动物有头脑，草没有头脑。
动物是有知觉的，
对，
植物没有知觉。当然了，到了某一个层面的时候，动物和植物之间呢的区分已经变得非常的模糊了啊。动物有知觉，植物没有知觉，这个决定的一件事，什么事？
有没有痛苦？
哎，决定着食物的问题，对吧？这个有知觉的，你吃它，它痛苦啊，是吧？所以起初创造的时候呢，人是吃植物的，动物也吃植物，是吧？所以因为植物没有知觉，所以你吃它，它不痛苦，对吧？可是你吃一个动物不行，对吧？你得把它杀了，命杀了啊，然后你才吃它肉，啊。所以动物的结构和植物的结构，它在设计上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地上的青草，动物来吃；树上的果子，人来吃，是吧？这是起初神在设计营养供应，这个食物就是营养供应嘛，是吧？
牧师啊，
哎，
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是不同的季节？它可以是虫，又可以是草。
OK， 不大了解这个东西。动物当然和植物还有很多区别，是吧？植物它是自给的，自给自足的，动物是必须吃的，是吧？植物它可以从土壤里边吸收营养，从太阳这个合成能量，动物不能，动物必须要吃，啊，它要吃植物或者吃其他动物才行，是吧？这也是大的区分点。
冬虫夏草不能做比较，它就是虫，但是它死了以后，它的这个身上长出来植物，是吧？
我不了解这个东西。当然那是神的创造非常丰富啊，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不能完全了解，但基本上来说啊，你看这个后边嘛，就是说神说这个地上的青草赐给动物做食物啊，然后呢树上的果子，田间的菜蔬啊，来给你们给人类 做食物。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起初的人类是不吃什么的，不但不吃动物啊，不吃肉，还不吃什么？
不吃粮食。
哎，为什么不吃粮食啊？
水果就够了，
吃果子嘛。
哎，为什么不吃粮食？
粮食需要辛苦去种啊。
粮食需要辛苦去种，那是人类犯罪之后人才辛苦去种粮食。
嗯，
其实粮食是动物传植物传宗接代的种子。
嗯，
我们只是吃果肉。
嗯嗯，
我们吃这个，你像动物吃植物的草的叶子。
嗯，
但是他们都不吃籽儿，所以这个籽儿啊都包在里头，啊，你只吃那个果肉，你不吃那个核。但是这个籽粒啊，这个麦子啊，这个都是籽粒啊，庄稼是籽粒啊，籽粒它里边它有生命的。你看我们吃植物的时候，我们不是把植物杀了，我们只是吃植物的某一部分的肉而已啊，对吧？植物的生命并不受影响，对吧？而且我们帮助它传宗接代啊，是吧？你吃了一个苹果，把这果肉吃了以后，把果核一丢，哎，它又长出一颗苹果来啊。但是吃庄稼，吃这个籽粒，这个是人类犯罪之后才发生的，啊，这个该隐开始种地了，是吧？开始吃庄稼了，是吧？哎，那是一个杀生命的行动啊，是吧？等于把他的孩子吃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起初神创造的时候呢，是没有死亡的。对吧，种子都种在地里准活，对吧？这个不吃种子的，对吧？你等于把一个生命吃了。所以神的创造，圣经的记录非常的严谨。那么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分点在什么地方呢？人是高级动物吗？
有灵的
活人吗？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分点就是人有灵，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灵，而动物没有。所以这样呢，我们就从创造的里面逐渐的了解到这个神整个的这个被造的这个被造界啊，它大概的结构的情况。那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是相信六个神创造的这个六个时期，还是相信六天呢？弟兄姊妹怎么相信？
我相信是六天，牧师。
感谢主。
因为刚刚讨论了好多关于科学，因为我们其实不需要去跟这些所谓的科学去跟它比较，因为他们的维度很低。那么六天是高维度，不知道高多少个维度，肯定是高维度。他所做的事情并不是人做的事情，有的人脑筋里头老想，哎呀，六天就是你六万年六亿年，靠人的话你什么地球啊，球地都做不出来，你还有地球吗？所以这个根本，如果你的概念很清晰又很讲道理的话，是不需要去探讨就能够理解的。
是的，
但是如果你通过人的脑去探讨，你就糊涂了。
嗯，这里边其实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观念，就是上帝到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可能就是用六个二十四个小时把这一切都造出来呢？当我们说不可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不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了，我们把神的能力给局限了。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哈。
嗯，
所以神既然是无所不能的 全能的神，他可以用六秒钟创造行吗？
行，
不行，对吧？可是神选择了六天创造，第七天休息。
嗯，
这是神的选择。
嗯，
所以人只能相信接受，人不能反过来问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的这个问题呢，是已经局限了，用我们的有限性来局限了上帝的全能性。
嗯，
对吧？所以我们不必跟那些人去争论，哎呀怎么的，因为他们不相信有神，对吧？他们要相信世界是进化的，所以他只能把这个可能性呢用更长的时间来让人脑子糊涂。其实更长的时间会发生什么事呢？比方说一辆车，它可能在没有创造的这个天然的环境里边，它自己碰撞出一辆车来吗？事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着一个科学上不被经常提到的一个理论，叫熵定律。有人说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不知道怎么说法，对吧？反正就是说这个定律呢，他说有秩序的只会变成无秩序的，无秩序的是不可能变成有秩序的，除非有智慧加能力的这个强制。那比方一个螺丝，它不可能自己拧到螺丝帽里边去的，对吧？除非是你硬把它，除非是你用力把它拧进去，对吧？要不然它不可能啊，它自己不可能，对吧？这个，所以像人啊这样一个结构，像这支笔是吧？这个笔，它可能自己产生出来吗？这个眼镜是吧？它可能自己产生？不可能，它只能越来越烂，最后就没有了。天然的环境里边不可能自己产生出一个眼镜出来的，所以上帝使我们看到人类社会所谓的进步，那是因为人类的智慧的参与。阿们。
嗯，
这个汽车之所以越造越好，那是人的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汽车自己变成越来越好，它自己不可能越变越好，它只会越变越烂。没有一辆车越开越新的，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件衣服越穿越新的，有没有？
没有。
世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越来越新，只会越来越旧，是吧？这个能量越来越低，变成不能再用的废能量。
对，
是吧？所以这一切呢，都在说明进化论只有脑残的人才会接受。
是的，
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关系啊，另外就是弟兄姊妹还没进入到咱们的新的课程当中啊，我们就先这么开始啊。那么下个星期呢，我们比较系统的啊，然后我们再进入到咱们的创世纪的查经里边来。咱们就是这样讨论讨论呢，我觉得也应该有帮助啊。这个我们对神的创造，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哈、啊，来看待这个创造的问题。
是的。
我们不是不科学的，我们是超越所谓的科学。信心啊。是对眼见的超越，但是这个超越不是不理性的，不是所谓的不科学的，是吧？上帝的创造科学吗？弟兄姊妹，上帝的创造科学吗？
科学，
科学，
超越科学。
上帝的创造产生科学，所以它是绝对超越科学的。
嗯，
对的，
就是它造完了，命定了，稳定了，都这样运作了，科学才产生。
对，
从探索中产生的。
哎，就是人在探索上帝已经创造好了的非常稳定的世界。
对对，
这才产生了科学。科学其实它建立在一个非常可笑的信心的上头。
嗯，
比方说氢和氧燃烧生成水，这很科学吧，化学对吧。
嗯，
凭什么说氢和氧燃烧生成水啊？
这并不是科学，这是上帝命定它必须是这样的。
嗯，
什么是科学？牧师关于，因为牧师讲到或者是教导圣经，很多时候都提到科学对信仰一个对立。我用一两分钟我说我的这方面的一个想法吧。
嗯，
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世界上的人把科学的定位定错了，因为这是人性的罪性导致的。因为人大部分的人了，基本上都愿意去听自己能够理解的事情，但是他又没有一个前提来定位自己的理解能力是太有限了，所以大部分的人觉得，哎呀，你说的东西他理解不了，或者他用一句比较美化的一个词语说通不过他的理性。那么请问他的理性有多少？其实有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多少的理性。所以这么浩大这么伟大的智慧的东西，在他的那个有限的理性里头通不过，那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对吧？谦卑的人就会说，哎呀，我宁愿不要通过我的理性我来相信那造物主所命定的事情。那当然科学是属于他那些定律或者他所命定的一个内容的一部分而已嘛。
是的，
所以这就是人性。比如说我们在工作里头，我经常碰到某些人他要去问医生什么问题，只要那个答案不是他所要的，他会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这你经常会碰到，对吧？为什么呢？他如果懂，他会需要问这个问题吗？那专业的人懂得跟他说，跟他理解的不一样，他又不会接受，就是道理啊。如果他真的有理性，可以讲道理，那么他就不会这样，他会虚心或者谦卑的听，然后能理解的当然理解，不能理解的还有一个余地，说他通过祷告或者他通过相信之后，他可以悟出一些东西。这个悟不是乱想，也不是迷信，而是要通过他的理性能够接受。所以所谓的科学，现在人给他的定义就是错了或者高估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受到这些的影响，因为多多少少我们也知道一些这些内容，但是知道它并不是那么那么高，不需要给它那么高的地位或者那么大的分量。
是的，
谢谢牧师，
感谢主。
嗯，
好，俊逸啊。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吧，
我们一起祷告。
我试一下。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和牧师在一起，虽然我们的人数不多，但是我们讨论的却是宇宙最高深的智慧，而这些智慧并不在于人能不能够理解，你早已经定基在整个宇宙之中。这个目的，从圣经我们了解到，你是为了人类而设立了这样的根基，那么浩瀚，那么细微，从大到我们 不可以想象，小到我们根本通过什么样的科学设备都看不清楚的，那么细微的东西都一起并存，而我们的身体是如此的奇妙。那么整个创世的过程，主啊，你的全能用了人能够理解的六天，对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说没有时间的限制，无论它是六秒、六年、六天都一样的。这六天只是为了给我们人一个界定，说从清晨到黄昏，刚刚牧师说的就是地球有了自转，给它有一个量衡，让我们人能够理解而已。所以不需要我们人去理解或者接受，天父上帝，你已经做了所有的事情，只是你的爱、你的恩典，让我们其实此时此刻在这个你所造的地球上，呼吸着你的空气，我们能够来探讨你这么伟大的作为，这是何等的恩典。
阿门，
阿门。
我们应该流着泪，我们应该俯伏在你的脚下，呼你的大名，我们的父上帝，你是多么的伟大，又这么的爱我们。我们还在这里觉得有什么科学家或者是什么样的家，在你创造的宇宙，在你创造的地球上做了什么实验，然后用取得的一点点的结果或者成就来敌对你，这是何等的悖逆。是因为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才不让这些包括我们这些罪人早早的灭亡掉，你还保留给我们这些机会来悔改，来仰望信靠你。希望我们众弟兄姐妹在牧师的带领下能够有一颗谦卑受教敬拜你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不论是从创世纪一直到旧约新约到启示录，都是应该作为我们在地球上能够获得你智慧的最有荣耀、最能够震撼我们心里头的知识跟机会。其他的我们该有的你肯定会赐给我们，我们并不需要特意的追求其他，只有在你的智慧里，因为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
方法。阿们，
孩子不会祷告，只会把心里都的一时的感触直接说出来，求能你的恩惠赐给孩子有这颗感恩受教的心，谦卑的学习你的话语。愿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也一样，在你的话语里得着你的知识，得以造就行事为人和你的心意，得你的救赎和祝福，直到见你的面。开始感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